視頻解密，俄羅斯戰機用照明彈騷擾美軍無人機。準備攻台，習近平突然視察東部戰區，張友俠陪同。反被張一軍，中共加諸限令，引堅決反對。美國式轉移供應鏈信號。歌壇天后李玟離世，部分遺囑曝光，丈夫發聲。紅色恐怖浪潮來襲，懲罰咪五人被捕。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7月7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俄羅斯和美國的關係緊張。美國空軍7月5日表示，幾架俄羅斯戰鬥機在敘利亞上空危險地騷擾三架美國 MQ-9 死神偵察無人機，迫使無人機採取規避行動。請看報導。
美國中央空軍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維奇中將在一份聲明中表示，5日上午死神無人機正在執行針對伊斯蘭國 IS 目標的任務，三架俄羅斯蘇-35戰鬥機接近無人機並做出不安全、不專業的動作。格林克維奇表示，俄羅斯飛行員在接觸過程中多次騷擾死神無人機，三架 MQ-9 死神無人機上面的多個攝像頭和感測器生動地捕捉到了俄羅斯蘇-35戰鬥機怎樣騷擾的過程。空軍發布的一段解密影片顯示了交戰的一些時刻。在一段影片中可以看到一架蘇-35正在接近一架 MQ-9 死神無人機，隨後降落山照明彈穿過無人機的飛行路徑。俄羅斯戰機違反既定規範和協議，在無人機前投掟了多枚降落傘照明彈，迫使我們的無人機進行規避動作。他說，此外一名俄羅斯飛行員將飛機停在死神前面並啟動後燃器 afterburner。 格林克維奇表示，後燃器產生的噴射氣流可能會損毀死神的電子設備，從而降低了操作員安全操作無人機的能力。近幾個月來，俄羅斯飛行員在中東各地針對美國一方的挑釁性行動日益增多，例如武裝飛越軍事陣地並發出混戰的信號。為了應對這個現象，美國中央司令部6月宣布向中東部署一個 F-22 猛獸中隊，以向莫斯科展示實力。風險情報公司RAN 的中東和北非高級分析師波爾 Ryan Ball 和 Insider 說，鑑於美俄關係惡化，俄羅斯在敘利亞的行為可能更加危險。俄羅斯部署到敘利亞的最先進戰鬥機是蘇-35。波爾表示，沒有實戰數據顯示 F-22 對蘇-35戰鬥力是怎樣，但他認為這個向克里姆林宮發出信號，表明騷擾策略並沒有增強撤軍的情緒，反而會造成相反的結果。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庫里拉將軍在回應俄羅斯戰鬥機的最新騷擾時表示，俄羅斯經常違反協定的空域衝突規避措施，這個增加了局勢升級或誤判的風險。
根據中共官媒央視、新華社報導，中共總書記習近平7月6日視察共軍東部戰區機關的時候表示，要鎖定建軍100年奮鬥目標，努力開創戰區建設和備戰打仗工作新局面。請睇報導。
習近平說，要深化戰爭和作戰籌劃，建強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系，大找實戰化軍事訓練，加快提高打勝能力，要堅持從政治高度思考和處理軍事問題，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報道提及，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友俠等人亦參加了相關活動。中共軍隊東部戰區是他五大戰區之一，成立在2016年2月1日。他的前身是南京軍區，東部戰區司令部設在南京市，領導和指揮華東地區，除山東省外的江蘇省、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 江西省、福建省等六个省级行政区的武装力量。战区由东部战区陆军、东海舰队和东部战区空军三个下属单兵总司令部组成，本辖范围包括东海及台湾海峡。东部战区战略的方向是太平洋和台湾，参与过多次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包括围绕飞行及大型军事演习。习近平提到的要锚定建军一百周年奋斗目标中的建军一百周年是2027年。早前亦有不少分析认为中共可能会在2027年攻台。前美国副国家情报总监高登 Susan Gordon 6号在参加华盛顿邮报网上论坛时被问到中共是否会在2027年时入侵台湾，高登表示这个问题只有习近平能够回答。据中央社报道，高登认为目前为止习近平还未决定这样做，尽管习近平的行动表明他已经做好准备，但不是肯定会发生，因为军事入侵台湾并不容易。高登指出，习近平绝对关注乌克兰情势，考量俄罗斯的状况，习近平亦会试图换位思考，目前无法确定习近平何时或是否会做出这个决定，但他的所作所为似乎正在朝向实现这个目标强化能力。美国和台湾和盟友要做的是创造条件令他不会做出这个决定。一起参加网上论坛的前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 Mike Mullen 指出，共军入侵台湾必然会发生的情况就是两栖登陆，而这个亦是最艰难的军事行动。他认为目前习近平的策略是向台湾施加压力，迫使台湾统一，但这个越来越具挑战性，因为台湾人民支持民主，美国和盟友应表达对台湾支持，令习近平每日都能感受到威吓，并知道假若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将无法获胜。他亦指出，中共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没有打过仗，这个令人对他的军队在21世纪战斗中的表现有所质疑。穆伦指出，台湾议题是美中的核心议题，美中领袖对话绝对至关重要，台湾是美国紧要战略利益，美国总统必须教育美国人民了解他的重要性。当民主和自由受到威胁，美国决定要发动战争以支持台湾时，美国人民必须非常支持。
北京近日宣布8月开始对加珠两项半导体关键原料实施出口管制，美国表示坚决反对。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外释放联合盟友转移供应链信号，北京反被将咗一军。请睇报道。
据美国之音今日6号报道，美国商务部在声明中表示，这些动作出口管制加和者突顯分散供應鏈的重要性，美國將同盟友及夥伴合作解決問題，並建立關鍵供應鏈的韌性。加者都屬半導體領域重要原料，影響到電動車、國防工業、太陽能電池等領域，而中國正是兩種金屬最大生產國，主要出口至美國、歐盟、日本和韓國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预计6号下午抵达北京，展开4日的访问。中共选在他访问前宣布管制加者的出口措施。在美中关系持续恶化下，耶伦此行普遍被认为难有重大突破。中共这一项措施无疑是反击美日欧实施的晶片封锁政策。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在官媒《中国日报》5号刊登的专访中说，这个举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拳出击，这个只是反制的开始，如果对中共高科技限制继续升级，反制措施亦会进一步升级。路透社报道，中国能以低廉成本出口加工矿物，所以是企业首选，但若加工矿物价格随着限制措施而上涨，企业就有理由转移供应链。总部位于荷兰的国际矿物和金属生产商新星公司正考虑在澳洲、 歐洲和美國進行相關的開採計劃，緩解中共限制所造成的短缺，專注開發超高效氮化鈉半導體產品的納米半導體認為，中共的措施不會對它的業務產生不利影響。該公司聲明說，鈉的重要來源在世界各地都有，它是生產鋁等其他金屬時的天然副產品。有分析認為，耶倫訪華之際，美國表明堅決反對中共的限制令，不只是警告北京，亦對國際釋放聯合盟友轉移供應鏈的信號。而北京在國際上缺乏相關盟友，反制美國的第一招反而被張了一軍，最終可能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華語歌壇天后李玟五號經傳辭世，享年48歲。請睇報導。
2011年10月，36歲的李玟同相戀8年、52歲的加拿大富商 Bruce 骆玉文結婚。據港媒報導，婚禮總開銷高達1.5億，堪稱世紀婚禮。兩年前傳出李玟婚變，當時佢發文寫下要醫治破碎的心靈，以後又發文澄清仍在愛與被愛中。但李玟密友多次對外爆料指 Bruce 三番兩次出軌， Bruce 亦承認了，令到李玟撐不下去。半年前搬出南區壽臣山道曉榮花園的愛巢，他視如己出的兩個繼女亦站在爸爸的一邊，令到他身心俱疲。李玟在今年跨年夜上傳身上掛著引流袋暴瘦到42.3公斤的照片，疑似健康出狀況。今年情人節宣布推出新歌《Tragic》時，稱愛情走到如今已成悲劇災難。而宣傳的文章中更寫到：終於懂得離開才是最好的安排。在李玟鬧婚變時，港媒就曾披露夫婦俩在香港購入的8間房產中，最昂貴的是位於壽臣山道曉榮花園的豪宅，價值1.5億港元。其他房產還包括山頂柏架別墅約1億港元、赤柱海天徑4層樓別墅約1億港元、大潭紅山半島約4500萬港元、中半山豪宅約4000萬港元，以及其餘分別要價3000萬、2500萬同1000萬港元的房產。港媒報導，李玟房產等不少財產都是由夫婦兩人共同投資，因此先前外界推測多數遺產會由丈夫承繼。但知情人士向港媒星島頭條表示，李玟已經立好遺囑，所有財產都會留給她最愛的媽媽。6號 ，Bruce 以家人身份向港媒發出訊文，話：我哋僅以萬分悲痛同不捨嘅心情通告。經過同抑鬱症嘅長期鬥爭，李玟 Coco 喺2023年7月5號離世，享年48歲。全部家人陪伴在側，並稱李玟為一位關心年輕一代嘅導師、至愛嘅妻子、深受愛戴嘅朋友及親愛嘅家庭成員。他稱讚李玟是一個內外兼具、溫暖善良的人，他所觸動的很多生命都深深地懷念他，他的影響力和光芒將永遠持續下去。由於大家想知道的喪禮細節則仍在討論中，日後會再公佈。李玟的姐姐李思琳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發現有無良商人利用愛護和懷念妹妹 Coco 的愛心人士，以籌款捐贈慈善機構或捐出器官等理由，做出無良的詐騙。聲明指李玟家人更沒有以 Coco 名義去做紀念商品，我們會保留法律上的追究。李思琳亦提到，順便公告一下，我們一定會在兩岸三地安排歌迷聚會，時間點應該是在8月，請耐心等待通知。李玟原名李美琳，生於香港，父親是印尼華僑，母親是香港人。9歲時移民美國加州的舊金山。1993年回港參加 TVB 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獲得亞軍。其後簽入唱片公司華星唱片和現代派唱片， 1994年6月15号在台湾发行首张个人唱片正式出道。
港警国安处继5号拘捕4名营运网购平台惩罚咪的前香港众志骨干成员后，在6号再拘捕一名惩罚咪职员。请睇报道。
国安处表示，6号上午在香港国际机场拘捕一名24岁本地男子，指控他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及串谋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又说该名被捕男子和昨日的被捕者有关，正被拘留调查，未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多间港媒透露，为前香港众志常委朱恩浩，他今早在机场准备乘搭飞机往台湾时被捕。国安处5号拘捕林朗彦、廖伟廉、李启程和钟展桥4名前香港众志骨干成员，说他们涉嫌透过经营公司、社交平台及手机应用程式，亦即咪惩罚师，收取资金用来支援海外人士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5名前香港众志骨干成员被捕，是港警国安处日前施行8名海外港人悬红通缉令后不出两日的连续拘捕行动，操作明显是有一系列的部署。有分析指，港警表面打外，实际是打内，预示新一波红色恐怖浪潮正在展开。自由亚洲引述时事评论员桑普的睇法指，咪惩罚师并非众筹平台，港警指他支援罗冠聪明显是子虚乌有，而这一次警方的一连串行动意图达至令人恐惧、禁声、令金流被切断的三重效果。桑普说，表面打外，实际是打内，然后再切断内外关系，这个就是港府现在的操作方式，相信未来一波接一波，很多民间组织奉行公义的人会被捕，另一种红色恐怖浪潮正在展开。另外，惩罚咪推介的支援色筹网购平台丽记6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结业，即日起终止一切业务，并停止任何形式的社会支援行动，但未有表明结业的原因。早前丽记多次在限时动态中转载国安处拘捕行动的新闻，指这几日我们都会有重要宣布。丽记由3名社运案出狱人士在去年9月创立，可以购买食物和酒水等，部分盈利用来支援在囚人士。目前丽记 Facebook、Instagram 专页已经关闭。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